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探讨糖尿病，主要的内容将着重在糖尿病可能引发的各种合并症、糖尿病的预防以及日常生活注意事项。将为大家解说这些问题的是台湾内分泌医学界权威之一，台北荣民总医院内科部新陈代谢科林宏达主任。林主任目前并且担任台湾糖尿病协会理事长，同时在阳明大学国防医学院、台北医学大学担任教职。现在就由林主任带领大家一起来关心糖尿病。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为您专访到内科部新陈代谢科林宏达主任。主任在先前的节目中已经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讲解了什么是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初期症状、诊断、治疗等等。接下来我们要特别跟主任请教的是，糖尿病会有哪些很危险的合并症？主任您好。
谢小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糖尿病啊，之所以重要，大概有几点。
是。
第一点的话，它是越来越多，非常的多。那在台湾地区大概目前估计有100万的糖尿病病人。
相当多
耶。相当多。第二个的话呢，它有非常多的合并症，急性的啦、慢性的都有。第三个的话呢，它的死亡率呢，在台湾来讲，或者在世界各国来讲啊，常常是占十大死因里面一个重要角色。那以台湾来讲的话，多年来一直是占我们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五位。那糖尿病的合并症呢，我们根据它发生的时效啦，或者时辰，我们可以分成急性跟慢性。那急性的话，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昏迷。糖尿病昏迷。那糖尿病昏迷呢，最近由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比较注意，那么在治疗方面呢也比较进步，所以这种急性的并发症呢比较少见，那越来越少。
会昏迷是因为血糖突然升高会降低吗？
糖尿病昏迷事实上我们血糖过高也会，血糖过低也会
啊。
那过低常常是治疗的合并症啊，或者是病人不小心啊，这个打了针忘了吃药，然后吃了药没有吃药，或者是针打了过多，药吃的过多，或者是饮食呢吃的过少啊，或者是运动过于剧烈啊，这个是低血糖。那我们糖尿病病人呢都会跟他们呢做一些卫教，那要怎么样预防低血糖，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严重低血糖也是发生的机会呢也比较可以说逐年在减少，所以这种急性并发症啊，目前来讲呢还是会发生，不过呢比较少，但是呢慢性的并发症呢就显得重要了，那慢性并发症呢有个特点，它是缓慢的发生，那在不觉不中的时候发生，所以病人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尤其在初期根本不会觉得什么不舒服，等到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呢，那么多半呢已经慢性并发症已经进行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时候治疗上就会有困难。那慢性并发症呢，我们可以分成两大类，那么一大类呢，我们叫做细小血管的病变，那一大类呢，我们叫做大血管的病变。那细小血管的病变呢，又把它分成这种视网膜病变， 肾病变，
肾、
还有神经病变，
神经、
那视网膜病变呢，
嗯，
肾病变或神经病变都非常重要。我们举个例来讲，那么视网膜病变呢、现在在台湾或者在世界上很多先进国家来讲，那都是心失明的主要原因，心的失明的主要原因。
就是说他原本没有失明。
不是，所谓心失明、可以这样讲，就是过去的失明原因呢，可能是青光眼啊之类的啊，第一位。但现在糖尿病已经超过了青光眼，所以变成心的失明主要原因。那肾病变。现在在台湾来讲，大概有1/3到1/4已经在洗肾的病人是因为糖尿病肾病变引起的。那么新的要洗肾的病人最大的原因就是糖尿病肾病变。那神经病变啊，我们这常常听人家讲，就是哎呀，糖尿病病人脚要特别小心啊，假如踏到钉子啦，或者割破啦，或烫伤啊，有可能要把脚锯断。
那伤口非常不容易愈合。
那这个主要呢原因有很多种，那神经病变呢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截肢的病人，把脚锯断的病人，大概不是从屋顶上跌下来啦，或者被车子撞啦，这些严重外伤以外呢，大概第一名就是糖尿病。所以这些小血管病变呢，大家可以知道对糖尿病的病人呢的健康威胁是多么的大，非常的大。那大血管病变更不遑了。那大血管病变主要是什么？心脏病。心肌梗塞。脑中风。或者呢，下肢的血管堵塞，我们会产生一种叫做间歇性跛行。什么叫间歇性跛行呢？走路走了一阵子以后呢，脚就痛了。那这为什么会痛呢？因为血循环不足，就痛，所以病人要坐下来休息，才能够再走。这种叫间歇性跛行。那这个是大血管病变。那么糖尿病病人呢、为什么死亡率会占国人死因的第五位？它主要的原因呢，大概第二型糖尿病来讲，最后的死因。大概70%是动脉硬化引起的，那动脉硬化就是大血管，
大血管这边的，
所以70%呢都是大血管病变。那现在呢，在国际上有一个大家的共识，已经把糖尿病是等同于心脏病，所以得糖尿病就是等于你也同时领到了心脏病的。这种
保证你会得到。为什么？我不太了解糖尿病会引发这些棘手的合并症呢？
OK， 那糖尿病为什么会引发棘手合并症？这个机转非常的多那这个有一部分呢是因为血糖的问题，那血糖过高的话呢也会诱发一部分很这种血管的问题那也这个是属于代谢的问题那代谢的，比如说有 polio 的这种假说啦那还有呢这种advanced 的这个 glucose end product AGE 的假说啦等等这些呢这个蛋白质被糖化了那这些人都会使这些组织啦、器官啦或者细胞啦失去原有的功能，这个是一个假说。那除此以外呢，糖尿病呢，可能它是包括在一个更大的一个疾病群里面那这个疾病群呢，我们叫做代谢症metabolic syndrome， 那过去叫 X 症。所以 X 就不知道我们常常做数学 XY 是不知道的叫 X 症那代谢症或 X 症呢那就是包括糖尿病那还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还有肥胖等等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心血管或者脑血管或者是大血管的这个危险而且是很重要的危险因子 那么糖尿病呢是跟他们混在一起的啊，那这些坏孩子在一起，当然的都会做坏事，也会更坏。
他们本性是坏的，所以他们专做坏事就对了。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说得了糖尿病的人几乎没有办法避免，就一定会有合并症出现。
这个呢，在过去是这样子的想法，
嗯，
但是在1993年、
嗯、
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临床试验，
嗯，
啊，叫做美国糖尿病控制与合并症的研究，那简称 DCCT。
嗯，
那么他们呢，在第一型这个糖尿病病人做研究，那发现呢，一部分呢是把它控制好一点，一部分血糖控制差一点。经过几年以后呢，哎，控制好的这一部分呢，它的合并症比较少。
啊，
哎，那很多人呢会抬杠啊，这个大部分人是第二型啊，你这个第一型是不是能够适用到第二型？那在1995年的时候啊，日本熊本大学，
嗯，
他在第二型糖尿病病人呢也做类似的研究，也得到呢跟第一型一样的结果。那但是呢，又有人要抬杠嘛，因为1993年跟1995年这两个研究呢，都是用打胰岛素，
嗯，
来区别控制好坏。
嗯，
那抬杠人就是说，糖尿病尤其是第二型，大部分人是什么吃药还是打针呢？吃药。那吃药的人能不能得到这样的效果？
嗯，
啊，所以在1997年、1998年有一个更大的研究，叫做英国的糖尿病前瞻研究，我们叫做 UKPDS。那么他把几千个病人，那分成两组，
嗯，
那用糖尿病用打针的或吃药，那么来分成两组，一组是控制好一点，一组是控制不好的。那几年以后呢，控制好一点的人，他的合并症也比较少。所以现在呢，可以这样子下个结论，假如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控制好一点的话，那么可以延缓或者是呢预防肾脏合并症、视网膜合并症及神经合并症的发生，
血管的部分，
对，
啊，
嗯，大管的话呢，我就没有脚这样。为什么？那小血管病变是糖尿病所特有的，不是糖尿病的人的话很少发生。
对，
但是大血管病变呢，不是糖尿病所
共有的，嗯，
是我刚刚讲那些坏孩子通通会引起的，
嗯，
肥胖也会引起，高血压、高血脂、抽烟都会引起，
嗯，
所以呢，我们要预防大血管病变的话，要把这些坏孩子都变成好孩子。那单单让血糖控制好的话呢，还不足以，很成功的来预防这些大血管病变。
嗯，主任提到预防这个概念呢，啊，很多人都是希望说，啊，这么可怕的糖尿病，我们最好是根本就不要沾上边。那如果说我们要远离糖尿病的话，预防这个概念要怎么样贴进来？
好，那预防的概念呢，我们一般的观念呢是指狭义的预防。就是哎，我现在没有糖尿病，我用各种措施来预防这个糖尿病不要染上我的身，
嗯，
这个叫做预防。
嗯，
那这种我们如果以广义来讲，这种叫初级预防。
初级的。
那我如果在这儿讲说，哎，糖尿病可以做初级预防，大家脑子里面呢可能有两个标点符号会出现，一个呢是问号。你是不是在这儿呢？这个做广告吹牛？
嗯，
那一个的话呢，就惊叹号，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嗯哼，
那确实是真的有这样。
嗯，
那这方面呢，在最近几年来， 在北欧的瑞典、芬兰，中国大陆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地方，区域，还有在美国，那陆续有一些报道啊，已经发表了。那主要呢是用这种饮食控制、减重、运动、生活形态改变，那么戒烟这样子，大概对我们糖尿病前期呢有一种叫做葡萄糖耐量异常，对这种糖尿病前期这种葡萄糖耐量异常，以这种方式来做初级预防的话，大概五年呢可以减少糖尿病发生大概一半以上，58%左右。
非要长期这么做就对了，
是
不要抽烟，然后要减重运动，所以这是日常
饮食，
饮食要控制，
是
饮食上面特别要注意的。
糖尿病的饮食呢，事实上就是没有糖尿病人也是要这样做，
要这样做，
要这样做。那主要呢就是热量摄取不能过多，不能过多。第二个的话呢，不要专门摄取一些精致的食品，要多摄取呢一些
越天然越好，是不是？
这种纤维越多的食物，比较多的食物。那么还有的话，要少吃这种油炸的啦、煎的啦，或者是肥肉啦这些高热量的食物。这些呢，事实上糖尿病人这样做，非糖尿病病人也是要这样做啊。那现在的人呢，大概饮食呢都是要以这个为圭臬。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各位观众朋友，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与保健之道，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请您按时收看。
那你刚刚主任说这是属于初级的预防，那如果说再进一步呢？
进一步的话，我们糖尿病有很多的合并症，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对。
所以进一步的概念呢，或者是理念呢，是出于哪里呢？那既然有这么多合并症，那很多糖尿病病人呢又不一定有症状。
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办法，那么来早期诊断，然后早期呢予以处理？那这样子可以预防这些合并症发生。那这种呢就是第二级预防。那么第二级预防呢，主要是要筛检。我们刚刚讲过的这种糖尿病的诊断主要是靠血糖，所以也就是要做血糖的筛检。不过如果是做全民的筛检，这个不符合经济效益啊，因为有一些婴儿根本很少会得糖尿病，那学童儿童糖尿病机会啊，血统也很少，所以一般来讲呢，大概是40岁以上的人啊，每一年至少要做一次糖尿病筛检。但是如果有一些危险因子，比如说这个家族史啊，那这个生巨婴的啦、肥胖的、那有高血压、高血脂啦，或者是同卵性双胞胎，一个已经得了，另外一个也是高危险的，这种人的话呢。那40岁以前也要筛检，
所以这算是第二级的预防。
第二级预防，
也就是我们赶快这个初步就发现那个糖尿病，好，就在还没有很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就发现。
这可以说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或者预防这些合并症。
那是不是还有第三级的预防呢？
第三级预防呢，就是现在医疗单位啊经常在做的啊，这种病人都是已经知道糖尿病了，那很多都是有一些合并症啊，那他们呢 在医师啦，或者在其他医疗人员的指导之下啦，然后在病人自己努力啦，或者家属亲戚朋友的鼓励之下，啊，所做重逢。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预防这些合并症愈再恶化，啊，再继续进行，
嗯，
啊，才不会造成啊这个器官的啊失能、衰竭，
嗯，
那甚至呢残废。就是最后呢，终于导致死亡，这种种种的措施，我们叫做第三级预防。那这个也就是目前呢，各个医疗院所啊在做的啊啊，病人呢，糖尿病病人在接受的治疗的主要的目的啊，主要的现在在进行的方式。那这个已经如果对预防来讲，这个是已经到最后一个阶段了。
所以其实第三级预防里头，它是已经有合并症。
第三级预防呢，我们应该包括合并症的筛检。
哦。
合并症的筛检，好，所以不一定有合并症，是已经有糖尿病了，已经知道有糖尿病了，然后我们要经合筛检。
嗯。
那对于没有合并症的，我们要预防它合并症发生。对已经有合并症的。我们要设法延缓它合并症，预防合并症的继续进行，那造成，才不会造成这个器官的这个失能、残废、衰竭，或者造成个体的死亡。
合并症怎么样进行筛检呢？
并发症的筛检呢，我们也是列于这个跟病人卫教的一个重点啊。那这些并发症，譬如说视网膜。那我们当糖尿病第一次被诊断出来，我们就要做视网膜检查。那如果没有视网膜病变，我们每一年要做一次视网膜检查。那肾病变也是一样，那我们一诊断出来就要做尿糖的检查。那如果一般尿糖没有的话，我们要做更精密的检查，就是所谓的微蛋白尿试验。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也是每一年要做一次。
是。
那神经检查呢，我们可以借啊这种半定量音差啦，或者用这个单株纤维啦，那么来检查感觉啦啊的，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种对温热的、对痛的这种感觉的状况。
嗯哼，那至于大血管，那我们大概就比较清楚啊，心脏。
对，大血管的话，我们就要做心脏啊，比如心电图啦，那或者是做运动试验啊、等等啊，这个足部的动脉循环，我们摸摸啦，这个足部的脉搏跳动啊，等等啊。
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善待糖尿病，因为现在这个糖尿病患者是越来越多，所以是不是请主任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要怎么样去善待这个病呢？
从我们刚才的谈话里面，大概各位听众朋友会知道，那糖尿病呢，是可以预防，那一旦得了糖尿病，还是有办法呢，让他的合并症或者并发症呢，这个延缓发生。所以我们一旦得了糖尿病，那各位糖尿病病友必须用积极进取的人生，那汲取正确的观念，那么和医疗人员合作，那共同呢，把糖尿病控制好，那不要急功近利啊。那误信的这些谣言或者是偏方，那这可能呢会有得不偿失。
所以说预防有这么样广泛的一个概念，所以说糖尿病虽然是我们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五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及早发现它的话，并不是那么样一个致病的疾病，可以这样讲，不是致命的疾病。
是，糖尿病呢，是很可怕，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如果善待它，那仔细的对待它，糖尿病并不是那么可怕。
嗯嗯，谢谢主任，
哪里，
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糖尿病的知识。
谢谢
谢谢
谢谢。
随着生活形态的改变，罹患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而糖尿病可以引发的合并症种类非常的多，可以说是从头到脚都有，所以很多人一得了糖尿病，一开始多少都会陷入怨天尤人的悲观情绪中。 林主任在专访的最后特别呼吁糖尿病患要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疾病，不听信偏方，多接受科学新知，配合现代的医药以及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糖尿病病人一样能够拥有正常愉快的人生。观众朋友，您知道吗？法轮功对于戒除不良生活习惯有显著的效果。在前面与医师的访谈当中，我们知道糖尿病有许多棘手的合并症，心血管病变和中风就是其中的两大项。光就这两项来说，长期抽烟喝酒的人罹患的几率要比不抽烟不喝酒的人高得多。世界卫生组织也证实，30%的癌症都和吸烟脱不了关系。其实许多常年吸烟喝酒的人也都知道，这些习惯对身体是百害而无一利，但是怎么戒就是戒不掉。拿抽烟来说，药理学家认为烟草当中的尼古丁会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使人上瘾，而心理学家则认为抽烟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经由不断的练习累积而成的行为。不管是上瘾、习惯、烟，在不知不觉当中都会影响抽烟者的情绪、思考，进一步还会控制抽烟者的生活。所以要戒烟是必须要有很强的意志力的。而在台湾有一群非常特别的人，他们的戒烟率和戒酒率竟然是相当的高。台大经济系助理教授胡玉慧在2000年12月28日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结果指出，法轮功对于戒除不良的生活习惯有显著的功效。这项调查是针对全台湾10多万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抽样的部落调查，结果发现，在修炼前曾经抽烟喝酒的学员，修炼后有81%的戒烟成功率，戒酒率则有77%。而且法轮功学员对自己身体健康的满意程度，从修炼前的24%大幅提升到修炼后的78%。可见法轮功对于端正社会风气具有正面而且显著的功效。除了戒烟戒酒之外，在中国大陆上一项针对北京5个城区部12731名法轮功修炼者祛病健身效果的调查报告也指出，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竟然高达99.1%。据了解，法轮功学员之所以能够根本的戒除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因为他们将这些习惯当成是修炼当中必须要去的执着心，所以他们能有比一般人更坚强的意志力，支持着他们彻底摆脱尼古丁、酒精等的毒害。在这个人人都追求健康的年代里，这些法轮功学员身心健康调查报告的结果是值得大家重视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